上次讲到514页，那我们这边呢就是在讲法师啊，所以法布施就是财布施呢，它是有限有量的，那法布施呢才能够利益身心无限无量，所以法布施到底该如何做呢？它是符合智慧跟福德的。那上面已经讲完了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能够这么做的人，那他才是真正的，他是一个施主，也是福田。好，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哦，514页啊，514页的经文。所以这一段经文简单来讲，就是能够这么做的人，他是大施主，就是布施主。那他不只是布施主，他也是福田。那福田就是受施者，他不只是施者，他也是受施者。所以我们看僧肇这边的解释，他说如果能够具备上面所说的这些诸法，就是法布施的这些诸法，那明润无雅，那明润无雅这个敏呢，它可以说是高远，就是广泛，因为财布施呢它只能救附近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法布施呢才能够遍及十方，所以说是广泛，那广泛的汇集，然后没有边际，也就是说法布施它能够广泛汇集一切众生，没有边际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法师智慧呢，就不只有限于一方，那他所施予的也不只是给予形骸，形骸就是身体啊，不是给予这种身体的一个需求而已，所以不只是给予身体的需求，他也能够妙存己神，就是同样的，它能够利益我们的一个心神，对于我们的思想智慧都会得到利益。所以不止一方，不是只限于一个区域，所以才能够这个法会啊，这个法师智慧才能够弥润，就是中阔。那中阔什么呢？中阔身跟心，中阔远跟近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大布施慧。所以接着讲到说，能够做法布施的人才是大施主，也能够成为一切世间的福田。那在515页，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若只有行财布施的话，那自己就是布施主，但自己呢并不是福田，不是受施者。所以如果能够行法布施的话，那自己不只是布施主，自己还是福田。那这怎么说呢？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僧肇的，僧肇这边说福田呢，就是他人种福于我，对于我来讲，我没有这种杂秽行，就是秽行之提拜，提拜就是杂草，也就是说我是福田，那我这个福田里面呢没有其他的杂草，所以我是清净的。这个布施的人才能够获得无量的一个果报，那这才是福田的意识。所以法布施呢，简单来讲就是说，法布施能够行法施的人，他是清净的施主。那既然他是清净的施主，他当下也是这个能够成为清净的福田。像我们在布施，是不是有在分布施给谁，福德会多一点，对不对？有福德多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像布施给就持五戒跟修禅定的，那哪一个福德会多？禅定的比持戒的多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 禅定跟圣者，圣者的福德都就多嘛。那圣者也有分声闻跟这个佛嘛，对不对？那佛就为多，所以这就是说，这个福田啊，如果它是清净的，因为从持戒、禅定到出世的圣人都是清净的。我们一般讲梵行啊，所有梵行呢，它有广义跟狭义。那广义来讲，你只要是持戒，就叫做梵行。那狭义来讲，也就是修禅定，禅定就是梵行，就是清净行。所以真正清净的人，他才能够成为福田呐。所以法师的人，他就是清净的人，所以他也可以成为福田。所以这个道生才说，作为施主容易啦，你要给予他人，这是比较容易的，但是你要受施是比较难的，因为你自己要清净，那他人才能够得到福报。所以变成说有施者跟受者嘛，对不对？有施者跟受者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布施，那其实在施助呢，它有分三组了，就是施者尽，受者不尽，或者是施者不尽，受者尽。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好？你是要求施者尽，还是要求受者尽？施者尽，所以这两个呢是求施者尽，就是我是布施的人，那我本身要做到清净，就是说所谓清净，就是我的布施呢是没有欲求的，不是抱着目的性，只是为了纯粹利他。所以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呢，那像这边所讲的这个法师能够成为施主，又能够成为福田受者，那这个就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施者受者二者共进，二者共进。好，下面就是十众得意啊，十众得意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当维摩诘说这些法的时候呢，那在与会当中有200人就发起无上菩提心了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因为这边用的是礼法，这个礼法呢其实就是法师啊，既然用法师，那就里面就包含有福德跟智慧的一个层面，所以在座当中的人呢都会以这个维摩诘为敬仰的对象，所以说坐之宗主啊。好，下面呢就是说明善德乐施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我时心得清净，看未曾有，起手抵维摩诘足，即解璎珞价值百千以上之，不肯取。我言居士，愿利那受，随意所欲。
所以这个我指的就是善德，这个善德这个时候呢，他心得清净，然后他就非常的欢喜嘛，所以就去这个典礼这个维摩诘。那他就把他身上这个璎珞，这璎珞价值很贵，那就接下来要供养，就奉上这个维摩诘居士。但是维摩诘呢，他不肯收。但是呢，这个善德接着就说，希望他能够怜悯纳受，随意所欲。那这个随意所欲，我们看注脚693，注脚693的刮胡山呢，这个是说无垢称经是玄奘翻译的。那玄奘翻译的呢，这边的用语就比较容易了解了。我们看这个玄奘翻译的第二行，这边就讲到说愿必纳受，这都是一样的。那后面这一段话呢就比较清楚了，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不需要，那心所性处随意施予，随着你的心意，那你想布施给谁就布施给谁。也就是说我要给你的东西你不需要，但希望你能够怜悯我收下，那你不需要，你想要 给其他人，那你就给其他人这样。哦，反正说来说去就是希望他能够收下就对了。这个维摩诘呢，他有这样的福德智慧啊，所以他知道他是好的福田啊，好田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我时心得清净呢，就是善德为什么心得清净呢？因为他心里面的过失已经全部除去了，这时候得到清净性。那他做这种顶礼的动作啦，做供养的这种动作，那道神这边就说，在七日布施当中，这个璎珞此物啊是最贵重的了。那他用这么贵重的东西来供养维摩诘，是为了表现崇仰法师的这种心意啊，法布施的心意。好，我们看516页。那维摩诘为什么不肯收呢？不肯取。那罗什这边就说，维摩诘他本来的意思就是为了要说法，然后一方面要说明这个财施呢，它是不圆满的，所以他是因为这两种心啊，所以他是因为这两种心，他不是为了得到供养。所以如果是为了得到供养而说法，这就叫做不清净了，这变成一种交易了，所以他才不接受。那下一段经文，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维摩诘乃受璎珞，分作两分，是一分施与慧众中最下级人，是一分供于难舍如来，一切众会皆借光明国土，难舍如来又见诸因在彼头上，变成
这个善德一再的劝请之后呢，那维摩诘就接受他的一个供养。那他接受他的供养之后呢，他也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把这个璎珞分成两份，一份给最下起人，最下人，那一份给最上，最上人。那这个最上人呢，就是如来。那这边讲难胜，或者是说可以说是最胜啊，如来是最胜的，没有人比如来更殊胜的。所以你想要胜过如来是很困难的，所以叫做难胜。那当他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，这与会大众呢就见到种种的瑞相，见到种种瑞相。那这瑞相呢，就是有看到这个佛的国土，然后看到这个璎珞。璎珞它是圆珠形的嘛，所以叫做珠璎啊。这些璎珞呢，就是在这个佛的四周变成四个柱子啊。那这个柱子都是四宝所成，或者七宝所成。然后这柱子的四面呢，都是有这些宝珠庄严。那这些庄严物呢，它是不会互相障蔽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维摩诘要做这个动作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先看注脚701啊，注脚701。注脚701呢，这个集藏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上面我们上面一直在讲法师嘛，对不对？法布施。但是维摩诘呢，他还没有教善德如何去做财施，所以他才有做布施的这个动作，集上穷下，就是一分给佛，一分给最下乞人。那做这个动作呢，无非就要说明他的布施心是平等的，那这样才能够成就善德财布施的一个意思啊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要做财布施，那你这么做，那也是这个完美的。所以那第二个就是上面呢是说明善德财布施，那这个维摩诘法布施，但是还没有进一步去说明对财施法施这二施你要怎么去运用，怎么去运用。所以 他做这种一分给佛一分给乞人，那这就是在运用布施的心了。好，我们看上面，所以上面深造所说的意思也是这样了，也就是说做这个动作呢，就是要说明布施如何做布施才能够达到平等。好，那讲到说一切众会皆见光明国土南胜如来，那这就是因为罗什说，因为这个佛他的威德非常殊胜，国土清净，所以他想要发起众会令生胜求，也就是说希望大众未来都能够升起去向佛道之心啊，所以令生胜求，胜求什么？胜求佛果。所以维摩诘呢，他才会有先奉施，然后后面这个祥瑞让大家看到。那这个璎珞变成这个四柱宝台，而且四面严饰。那罗什说，这就是善，这个就是佛为善德显现，他这么做，那将来会获得这么美妙的一个果报啊。我们看517页，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啊。
十维摩诘现神变矣，又作誓言：若施主等心施一向小心愿，犹如如来无眼之相，无所分别，等于大悲，不求果报，是则名为具足法师。城中一切最下几人，皆是神力，闻其所说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好，所以维摩诘就是有做这个动作，然后又让大家看到这些神通变化之后呢，他就这么说，也就是说当你要做布施的时候，你能用平等心去给这个布施给最下乞人，这么做呢就好像如来福德之相。那所谓的如来福德之相呢，是无所分别的，等同于大悲。那这么布施呢是不求果报的，那这才叫做具足法施。所以在城中呢，有人听到，有人看到，有人听到之后，他也发起无上菩提心。那这边呢先解释说，这个布施主这么做，为什么说他犹如如来福田之相。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这个施佛以地胜故心隆，那施贫穷以地苦故悲生，所以这个福田是同相，那导致的果报也是一样的。地也就是田啊，施佛是属于田胜嘛，对不对？属于田胜，所以是心隆。那这个隆就是程度深啊，也就是恭敬心啊。所以对于佛来讲，我们是起恭敬心、敬心。那对于这个贫苦的人呢，那他的这个田呢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看到他受苦呢，却能够起对这个深刻的悲心。所以一个是恭敬心，一个是悲心。那福田同相，福田同相呢这边从两方面来讲啊，第一个就是敬心跟悲心这二心呢，全部都是清净无染的心啊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佛，我们是以恭敬心去供养，而不是想要从佛那里去求得什么。所以，当你们初一十五是不是有这个做佛前大供？那你做佛前大供，你是用什么心去做的？你是希望能够求得身体平安健康，还是想要这个生活更好？那这就不是清净污染的心了。所以如果是想说佛呢，他是一切最圆满的人，那他是我们的榜样，那值得我们去恭敬供养，那这才是清净污染的心了。那悲心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说 对于这种贫苦的人，其实我只想要给他帮助，拔除他目前的一个痛苦，而不是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，不管是得到名还是利都没有，那这才是清净无染。所以就是说福田同向，就是不管是悲田还是净田，那同样都是清净相，就福田同向，所以你所得果报就一样。那如果从第二点来讲，就是不管是悲田还是净田，这个相呢，它有没有定相？没有定相。所以既然没有定相呢，就说明它是无实性，无实性就是无相。所以就如下面所讲的无所分别，所以一个是从心无染来讲，一个是从这个实相去谈，那才能说福田同向。再来就是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，这才是具足法师。那深照这边讲说，如果能够做到尊卑同等，修行的果报就会同一样，那以平等悲去布施，那才是具足法师。那什么叫做等于大悲啊？为什么说这么做等于大悲？我们说这个真正的大悲呢，它是由什么而生的呢？它是由智慧而生的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去这个福严佛学院？有没有去过？那他那个三门有没有？他不是写的偈子吗？一对偈子。那左边的偈子叫做悲由自生啊，自悲无碍才是大菩提啊。所以真正的大悲呢，它是与智慧般若相应的啦。那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么去做，也就是说大悲心同于佛心啊，那这样的布施呢，佛也是这么做的啦。所以当我们这么做，也等于跟佛所做的事一样，所以说等于大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712，在518页，刮胡寺。刮胡寺呢，这一边我们看第二行啊，这边就先说明这个福田不同。经里面有讲到福田不同啊，所以才会说施凡夫果报比较下劣，那施圣者果报比较殊胜，那这就是在分别福德的胜劣，那才会说明得到这个，这是说明福田的胜劣，那才会说明得到福德的多少。但是现在我们这边讲尊卑一项呢，就有两个意思，那这两个意思呢，就是佛是净田当中他是最胜，没有人能够胜过他。那众生呢是悲田当中最极致的，就是如果讲苦，没有人能够胜过众生的苦。这边讲等，就是不管是上还是下，都是最极致的。但是他并不是从这边来讲，就是从哪一边来讲，就是净心或者是悲心，同样都是清净的。那这才叫平等，这是从第一种意思讲的。那第二种意思就是众生跟佛同是实相，也就是说都是无自性的，没有谁一生来就是佛的，所以佛也是透过修行才能够成就的。那他的体系呢，都是空无自性的，所以说佛与众生本无有二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智慧去布施，那才能够平等。那等于大悲，我们看下一行，就是大悲指的就是佛了。所以布施给下乞人，那等于佛的大悲之相，所以说等于大悲，也就是说这么做呢，就是跟佛所做的事一样。那这边讲的是财施，就是璎珞分做两部分。那为什么会称为法师呢？因为得平等观。那这种平等观呢，不是财施的一个功能，也就是说透过这个财施，那我用平等心去做布施，那这样才叫做 法师。所以法师不是只有说法，当你做一个动作，你是不是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去做？那如果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去做，那这也算是法师。好，到最后善德也说他是不堪任去问病，所以也就是说每个菩萨，四个菩萨呢，都跟佛说他们过去的一个誓愿，所以他们都不堪任前往去问病。那我们看519页，519页的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，第四行，就是说在这些菩萨当中呢，为什么只有举这四大菩萨为代表？那这四大菩萨他们所代表里面的一个内容呢，第一个是受记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做道场，第三个是伏魔，第四个是法师。那为什么只有这四件事呢？因为一般的菩萨要成佛必须要具备这四个主要条件，所以在去除大圣的执着呢，就从这四方面去讲，就从这四方面去讲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第二本终于上完了，才上到第四品而已。接着就是我们的第三本。好，那我们翻开529页，529页，接着就是要进入这个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。所以你看我们前面是不是一开始讲佛果品之后，然后就因为维摩诘生病，那佛就要派人去问病，对不对？但有没有人去？没有人去，没有人去，十大弟子也没有人敢去，四大菩萨也没有人敢去，所以到底有没有去问病？没有去问病。那真正要问病的人，就是从这里开始，就是文殊菩萨去问病。所以讲到一个问病呢，只有文殊菩萨付诸行动，那其他的都不敢去。那我们看529页，这边就是导师先概说一下这一品的一个内容啊。那我们看第二行，导师这边说维摩诘经真正重要的部分从这里才开始啊。所以文殊菩萨去问病，那在问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就显发了甚深的法义，这就是问疾品。然后还有广大神通，广大神通就是后面的第六品不思议品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架构啊，其实你可以翻第二本啊，第二本前面这个表，这个架构，这个表啊，这两本翻开就可以对照着看了啊。所以今天有带两本就能够方便运用啊，下一次你们绝对不会带两本来啊，我也不会带两本来啊。所以你看这个第五就是文殊师利去问病的嘛，去问病，然后进第六是不思议品。那不思议品呢？应该是谁啊？应该是舍利弗啦。哦，他是以舍利弗为主啊，就是舍利弗，就是说他们到这个维摩诘居士家里嘛，对不对？他的房间，然后很多人去啊，然后舍利弗就说啊，都没有椅子啊。没有座位啊，我要坐哪里啊？然后维摩诘就说：“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来的？你是为了座位而来的吗？还是为了法而来的？”所以就有讨论了。讨论完之后呢，这个维摩诘就问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说：“你经过了这么多佛果，你觉得哪一佛果的座位是最殊胜的？”那他就说：“哎，有哪一尊佛他的座位很殊胜。”然后维摩诘就去向那尊佛借了32000还是23000，我忘记了，就很多了，借了来。但是那一尊佛本身就很高大了，身体就很高大，所以他的座位就怎样，也很高大。 那借来之后，那维摩诘就说请大家上座，所以九学的菩萨呢，他们就能够变化大身，然后坐上去。那初学的呢，他们没有办法，他们坐不上去。那舍利佛坐得上去嘛，那坐不上去。所以这个维摩诘就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坐上去？他就说他没办法。所以维摩诘就跟他讲，那你朝着这个如来顶礼，你就坐得上去。所以那边开始就是在讲神通变化，就是不思议品，就是在讲神通变化，广大神通。那广大神通之后，下面是不是有观众生品，对不对？还有佛道品。那其实这都跟菩萨有关系，因为我们这一边呢，如果你往左边看，往左边看，这边就是己恶的内容，有没有？己恶，己恶就是明正法以通大道，大道就是佛道了。那你要成就佛道，你就要行菩萨行了。那行菩萨行，第一个你就是要怎样呢？以众生为主，也就是你发心要成佛，是因为众生，为了度众生，所以发心成佛，而不是自己想要成佛而成佛。所以既然是为众生而成佛，那第七品就是观众生品，就是为众生而成佛嘛。所以对上求佛道啊，第八品佛道品，他也要进一步去做说明。那最后呢，才是入不二法门品。那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们看回来我们第三本529页，所以导师说这些重要的东西呢，这些不思议的东西都在后面。那我们上面所讲的就是五品之前，五品之前所讲的这些内容呢，其实只是为了下面不思议法门做一个铺陈，有一个基础。所以前面就有保持长者问如何行这个清净，如何得到这个清净国土的一个修行。那再来就是维摩诘长者因为病生病的事情，然后减除凡夫的执着、小圣的执着跟大圣的执着。我们看530页。那为什么要清这个去除凡夫的执着、小圣的执着、大圣的执着呢？因为没有执着了之后呢，那去讲这个正法，那才能够契入啊。所以这边导师就形容说，要道场呢要把它打扫干净的，打扫干净的，那才能贵客来了呢，那才能够进一步去深谈啊。如果端七八糟的贵客一来看到，他可能扭头就走了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先将凡夫小圣的偏执去除，那大家心里清净了，那对这个不思议法门呢，才会稍微有一点体验，有一点这个大概的了解。然后借由文殊跟维摩诘去，维摩诘这两人的对论呢，那才能够把这种甚深的道理发挥出来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呢，这边讲到说，第二行哦，就是遣除种种的执着，从方便品、地支品、菩萨品这边都是在讲去除种种执着。那执着去除之后啊，现在我们进入大课，就是明正法以通大道，也就是正式要去讲大圣的一个法义。那这大圣法义呢，是以维摩诘居士所证来表示的，表示这个不思议解脱法门，发扬这个解脱法门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是佛就要派文殊师利去问病了。最后一段呢，就稍微讲一下文殊师利的事情。文殊师利在我们佛法当中的传说了，第一个我们都知道，他是智慧第一。如果以大圣菩萨来讲，他是智慧第一的，所以叫做大智文殊菩萨。那另外的传说呢，就是他已经早就已经成佛了，所以现在是道驾慈航啊，应该说是又是一种示现啊。所以他之前成佛的佛名叫做什么？叫做 龙种上尊佛。那有的人说文殊师利呢是诸佛之师啊，不过就我们这边来看呢，就是文殊师利呢在众弟子当中呢他是上首，众弟子菩萨当中他是上首，也是领导者，所以佛现在才要命令这个文殊菩萨去问病，那也借由问病这件事情去显发维摩诘长者的智慧跟辩才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那在这段文当中呢，导师说文字很长啊，所以他把这个文殊菩萨去问病，还有维摩诘长者的问答呢，就分作三科。那这三科呢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因问病以显因行，因行指的就是菩萨行。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借坐，刚刚讲过了，借这个座位然后显解脱。那第三个就是因为饭食以显这个佛土。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二本啊，刚刚你们翻开的那个表格，你们刚刚翻开那个表格第二本的第一页、那个表格呢，就是从问病以显因行，就是从第五品到因饭食以显佛土，这边到相继佛品，所以光几二明正法以通大道这一大段呢，它就跨了一二三四五六，跨了六品，跨了六品，那都是在讲这个大圣的法义，大圣真正的法义。好，那我们看回来第三本531页，所以导师这边讲到说，从罗什翻这个维摩诘所说经以来呢，其实这一本经啊，这部经全部都是在显现不可思议的法门啊，所以导师才会将不思议这三个字分成三大科，所以不管是显因行，或者是显解脱，或者是显佛土，其实都是不思议的。那不思议这三个字呢，会在我们第六品进一步去解释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讲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问几品呢，主要就是要显出菩萨因行的不可思议啦。我们看第三段哦，那这个不可思议法门我们可不可以修呢？其实我们很难修，因为这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才修的法门啊，八地以上的菩萨才修的。所以其实如果等一下我们进一步去看经文，你就觉得哇，这个好像人家说无字天书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就是有字天书啊，有字天书。说为什么呢？因为实在是很难一下子就看得懂啊，你可能要很烧脑哦。这一品就是讲修菩萨行才能得到这不思议法门啊。那这一品呢，就是在说明菩萨是如何修行的，所以他会先从去除众生的种种偏执，也就是先离开凡夫的执着、小圣的执着。所以对于凡夫小圣的执着，这边还是有提到，也就是说先离开这些执着，然后才能够真正去学习菩萨的精神。所以我们这个问疾品这边呢，就分两大科，受命跟问疾。那受命呢，就是接受佛的命令，接受佛的命令。那一样我们先来看整个经文的一个架构，我们翻开633页，光我们问疾品哦，其实就100页了。那如果一次讲20页，可能要讲5节课。好，633页，大家翻到了吗？
有。
那我们先看这个科判啊，就看左边，就是导师跟演培法师他们所合作的一个科判。那我们刚刚讲说，这边呢就是分两大科嘛，对不对？受命跟问疾这两大科。那 寿命这一边呢，其实比较经文比较少啊，就是佛先命令文殊去问病，那文殊接受，那大家呢就一同去，就分这三大科。那问疾呢内容就比较多了，所以问疾它分应该也好像分三个，就是仁医、直视不思议，直接显示不思议。那再来就是634页的仁二，伪说不思议。那这个伪说的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全部啦。刚刚第一个是直接的就显示不思议了，接下来要讲的这些全部都是不思议啊，全部都是不思议。所以不思议呢，其实是不可思不可议啊，对不对？议就是议论啊，思就是思维啊，你也没有办法想，你也没有办法议论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要讲了。人二应该到人二而已啦，就是全部都是在讲不思议。那全部在讲不思议，它是透过哪几个方式在讲呢？就是它的内容就是魁一的正问居士己，就是先问维摩诘的病啊。那问维摩诘的病问完之后呢，就是魁二。魁二在636页啊，广明众生病啊，所以变成问病呢，就是先问维摩诘，然后再问众生。那为什么问完维摩诘之后要问众生？因为维摩诘说，他为什么生病？因为众生有病，所以他生病。所以问完他生病之后，就问众生这样，然后问众生。好，先这样了，反正它主要架构就是这样，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记得啦。就是在问病的当中，是先问维摩诘的病，然后再问众生，广明众生病。所以我们翻回来633页，那633页呢，我们看仁二这部分，就是文殊菩萨接受佛的这个命令。但是文殊菩萨呢，他就跟佛说，这个比上人指的就维摩诘啦。维摩诘呢，他很难筹对，就很难应对，很难应付的意思啊。维摩诘很难应试，很难应付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身达十相，善说法，辩才无碍，而且智慧也无碍。那对一切的菩萨法，他全部知道。对于佛的密藏，他全部都能够得入，然后他能够降魔，能够游戏神通，所以他的慧跟方便全部都已得度。那全部都已得度，这个度我们像六度，他是不是用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度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度就是波罗蜜的意思嘛，六波罗蜜称为六度嘛，所以这个度也就是波罗蜜的意思。那波罗蜜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它有其实有两种意思，就是到彼岸。应该虽然有两种意思，但是只有一种意思而已啊。两种说法，一种意思啊。到彼岸，为什么说它到彼岸？因为它事尽半，事尽半，就是说它所要学习的已经全部都学习完了，所以它才能够到达这个法的彼岸。所以我们一般讲到彼岸，一定会想说从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六度你怎么去讲到彼岸？所以讲这个布施度，你怎么讲到布施度的彼岸？也就是说，对于布施所要学的法，你全部已经学完了，那才能叫做到布施的彼岸。那般若也是一样，对于般若所要学的法也都学完了，才叫做到般若的彼岸。所以并不是，所以你看那个声闻就没有波罗蜜的，因为他们只学了一部分，学了有关生死断除生死的这部分他们学完了，但是利益众生的这部分他们有没有去学？没有。 少分啊，那少分其实也可以讲没有了，因为一个黑人他只有牙齿是白的，你不能叫他白人，所以意思是这样，所以他没有，所以他不能叫他不能他没有波罗蜜。那大众随从的就是很多人跟他去了嘛，那接着就是问己，那先直视不可思议，那直视不可思议这边呢就有宾主默契跟对阳默逆这两颗。那所谓的宾主默契呢，谁是就是主客的意思啊，谁是主谁是客啦，那客就是文殊师利嘛，主就是维摩诘嘛，那他们两个有默契，就是两者心心相印。但是如果你从经文来看，真的看不出他们两者有什么心心相印。所以这边讲说维摩诘居士呢，他心里面就想说，诶，今天文殊师利要跟大众一起来。我们看634页，所以他就用神通把家里面啊，把房子里面的东西全部去除，乃至侍者也没有侍者，所以他的屋里呢没有任何东西，也没有侍者，那只有一张床。那为什么留了一张床？因为他生病，如果连床也没有了，然后你站在那边，然后跟人家说你生病，有人会相信吗？没有人会相信。所以文殊呢，一进入他的这个房子啊，房间啊，看到空无所有，然后就空无所有，看到他自己文殊这个维摩诘居士呢，自己只睡一张床，那这个就叫做宾主默契啊。所以从经文来看呢，如果我们不去看解释的话，从经文来看，真的看不出来，他们两个哪里有心心相印啊？那其实说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大圣真正的意义，真正要宣扬的法义就是空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知道文殊师利菩萨要来了，所以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一张床，连侍者也没有了。那这就是在显示空义啊。接着就是对阳默逆，那对阳就是对谈啊，也就是说两者的对谈呢是志同道合，或者是趣味相投啊，这叫默逆。不过他们两个谈的趣味相投，但是我们看的呢，头昏眼胀啊。所以维摩诘就说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那文殊就回答说，是的，若已经来了就不用来了，若已经去了也就不用去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来无所从来，去无所从去，那可见者更不可见。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，如果从白话来讲啊，维摩诘是说，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来，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来，那现在来了，那从来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，但是现在见到了。但其实他并不是要说这件事情啊。所谓的来，就是从此到彼的一个活动，从此到彼，从此到彼叫做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离开了彼有没有此？离开了此也没有来，没有彼，对不对？所以此跟彼呢，它是假名相代而有的，所以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此跟彼。所以说不来相，这就是解释不来相。再来，从此到彼，它是不是有？它是活动的，活动一定会落入什么呢？时间嘛。所以这边讲的是空间，接下来讲的是时间。那时间呢，它一定会有什么过现位。所以文殊师利才说，若已来就更不来，若去更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来无所从来，去无所去，也就是说没有从什么地方来，也没有去到什么地方去， 因为如果你说，哎，这个来，它是从过去，从过去来到现在，那如果已经有来了，过去已经有来了，那现在还会有来吗？因为如果你认为这个来是真实的，是有实性的，它就不会再改变了，对不对？那它就不可能从过去来到现在。那如果说，哎，没有，那没有过去，如果没有过去的话，现在可以成立吗？现在没有办法成立，因为现在是相对于过去而成立现在的，所以才说这个无所从来，那去无所至。然后讲到看见，他说所见者更不可见，所以到底有没有见到？所以到底有没有看到？也有看到，但是看到之后再看，那是不是同样的？它不是同样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念念生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前一念看到，你们看得到我嘛，对不对？那有前一分钟看到的我，跟下一分钟看到的我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所以佛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说，什么叫做无常？一见不可再见，因为前一分钟的我跟下一分钟的我，血液循环、细胞代谢，其实已经有所不同了，它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说一见不可再见，所以才会说所见者更不可见。那这些都是在讲空义啊，那空义也就是从因缘条件变化当中去讲，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实性，它不是实在的，但是有这个事情，但是它其性本空。接着呢，就是要进入伪说不思议，那我们就全部所讲都是不思议的。哎，休息一下，我们下一节再讲。